第二十一集，老黄说，你看我这个渔场480亩，要是按照你想的那种法子打鱼，我得打多长时间才能完事儿？我不说话，喝着茶让他继续讲。老黄说，我们都是雇人撒网，现在都有专门的撒网团队，他们用的那种渔网至少两艘拖船合作才成，一个网就得有几百米那么长，有大网有小网，你看我这个渔场，他们一网下去就能网上几十吨鱼来。我问他具体是怎么撒的，老黄说，他们把网撒下去以后，就会有人开着铁船绕着渔场走，然后边走边用铁锤或者木棒使劲地敲打船边，那些鱼听见声响就会跑，他们从渔场的边上开始敲，然后慢慢地往网子里赶，等到敲过一圈之后，两艘拖船就一起慢慢收网。他们船上面有绞盘，有那么大杆。他边说边给我比划，很有趣，这个我还真没见过。我眯着眼说。老黄说，是啊，那个景象很壮观的，那一网下去收上来的时候，你就见那鱼白花花的肚皮在上面蹦的泛着水花，太阳底下一照，那感觉，哎呀，累上半年，一见那景象，什么疲劳都没了。我今年打上来的鱼，最大的有2米长的，我上次只撒了一网，等到抽完水，里面绝对还有更大的鱼。老黄还说，他们撒网的团队也很赚钱，每年一到季节，便从这里转一圈，再去其他地方，收入很高。一网下去，他们参与分成，比如说给他7-8个点，我卖100万，他们要7-8万块钱的样子。跟老黄聊了整整一个下午，老黄很不好意思地说，今天没啥准备，下次来了再请我喝酒。临走下到湖里，提上一个白色的化肥袋子，从里面抓出一条大鱼来，至少有7-8斤重，非得让我带回饭店里吃。我死活也不肯要，他还不罢休，又从里面掏出几个很大的贝壳，说里面养了珍珠，挖开以后里面的珠子已经稍稍有些亮了，让我拿到镇子里泡姑娘用。我乐得有些过头，说没姑娘可泡，留着下次带姑娘来了再拿。走的时候才想到旺旺，整个下午把旺旺给忘记了，找了半天也没见着他的狗影子，心里琢磨着是不是自己溜回去了，于是别了老黄，约好后天来取船。我没再打伞，兴奋地淋着雨一路小跑回到镇子。回到客栈，见大家都在，小兵、芳芳、祥子还有楚青四个人正围着桌子闲聊，我一进门便低头去看狗窝，没有。又问小兵有没见到旺旺，小兵说旺旺刚才才出去，我的心才算是落了地，告诉他们船的事情算是有眉目了。他们四个不相信，问我从哪儿搞的，我把老黄的事儿简单说了一下，四个人一起骂我简直是撞了狗屎运，这样都能在镇子里买艘船，并说1000块钱绝对值了，实在是太便宜了。晚饭吃得很简单，但必须要有酱爆螺丝。老板娘问我吃没吃过水芹，今天刚从下面村子里买的，准备自家吃，很鲜嫩。我说只听说但没吃过。嫂子说那就用肉丝炒一个让你尝尝鲜，然后又要了个干锅豆腐，那豆腐也是从一个老作坊里订的，比我们平常吃到的豆腐味更香一些，还稍稍带着点嚼头。其实水芹是江南堵冬缺的蔬菜，古时被称为云梦之芹，并说是蔬菜里的上品，但江南人也称其为路路通，年夜饭的桌子上还必须要有这道菜。水芹端了上来，茎很细，吃到嘴里嚼起来咯吱咯吱响，很是脆嫩，伴着特有的野菜香味，略微也有些家禽的味道，浓郁爽口。 这种味道在冬天的饭桌上是种奢侈。要知道，冬天里难得吃到一口这样鲜嫩的天然野生的蔬菜，我的口味也早已经被大棚里的蔬菜带坏了。豪哥对这种新鲜蔬菜的做法也不一样，端上来的水芹肉丝汤汁很清嫩，这很考验厨子的水平。炒制这种蔬菜是有窍门的，我是费了半天功夫才从陶哥那里讨教出来。蔬菜下锅之前已经放好了调料，只等锅里的油温高了，蔬菜连带着调料一起下锅，翻炒几下便出锅，蔬菜的水分依旧保留在菜里，嚼起来自然是很有味道。桌上更缺不了一壶黄酒，我自己起身去打。陶哥一见我要自己动手，赶忙停下手里的活儿，颠颠儿跑了过来说，你还是别打酒了，我来吧，打满一壶还不够你洒的。他是心疼那坛黄酒，尽管上面没注明厂名也没注明商标，但从他那心疼的劲儿看得出，这酒还是有名堂的。自个儿喝了一会儿，螺丝嘬得巴巴响，陶哥那边的桌子上也只剩他自己一人独饮了。每天都是如此，他们一大家子围着一张桌子吃饭，他菜吃得慢，总得先喝完半瓶自酿的红酒才慢吞吞吃饭。嫂子从楼上的包间点完菜下来，走我跟前问，你最近有没有洗衣服？来这么多天了，衣服也快穿完了吧？我一听这话差点就热泪盈眶，江南的冬天不是一般的冷，连袜子都懒得洗，脏衣服已经攒了整整一背包了。我赶忙说，还没，已经攒了很多了。嫂子说，那你等会儿吃完饭把脏衣服收拾一下，我帮你洗洗。陶哥远远地听得清楚，喊道，小北你就幸福吧，开这么多年客栈，头一回见你嫂子帮人洗衣服。我舔着脸要给嫂子敬杯酒表达下谢意，嫂子推说不喝，又跑到陶哥跟前敬了一杯。敬完酒，两人又吹起牛来，干脆把我桌上的菜端到陶哥的大圆桌上，两人边喝边吹。我自是把小船已经搞定的事儿炫耀一番，陶哥很疑惑地问我靠不靠谱，多少钱。我说肯定没啥问题，镇子外面的养鱼的大哥才1000块钱。陶哥又问，那你买了船准备停在哪儿？我有点傻眼，还真没想过这个问题，说不知道，随便停镇子里的河边成不？陶哥说，那肯定不成，河里不能随便停船。他想了半天说，那要不这样，我饭店后面有个小码头，你就停在那里，买船的钱呢咱一人出一半，反正你玩够了停这里就是了，你也带不走，每年都来这里待上一两月休息，总会有船划。这主意很靠谱，小船又不能折叠，我玩完又带不走，干脆停在苏州人家得了，还省一半船钱。船的事儿商量完了，我的第一壶酒也喝干净了，陶哥说不喝了，今天已经超量了，一瓶红酒干下去了。我不依，刚好姚哥又溜达进来，陶哥让姚哥满杯陪着喝才肯加酒，我求姚哥作陪，姚哥二话没说跑进小房间去拿了一桶散装的白酒出来，问他啥牌子的白酒，他不说，只说从苏州带过来的，没厂家没牌子。我又把买船的事儿给姚哥吹了一遍，三个人就着剩菜小酒喝得很嗨。后来饭店进来三个客人，很熟悉地跟姚哥打招呼，嫂子迎上去点好菜，顺手拎走了他们带来的煎包，说是亲自下厨去重新煎下，这种情况倒是第一次见到。陶哥给我介绍说，其中一个哥们儿是旁边厂子的领导，手下也管着好几千号员工，打架肯定不是他的对手。另外两个哥们儿是旁边医院的主治医生，在镇子里也很是有名气。一顿饭换了三张桌子，跟着陶哥端着杯子还有酒壶 又跑到那三个哥们儿的桌子上喝，递过烟，碰过几次杯以后，也就都熟络起来。管着几千号员工的姓刘，管着台湾某超大型电子集团在昆山的生产基地，离着景溪古镇很近，平常下班经常到陶哥饭店吃饭，基本上把饭店当成食堂了，难怪看着眼熟，之前有见过面，只是不曾认识。俩医生，内科的姓杨，外科的叫达哥，五个大男人喝起酒来很好玩。陶哥本就已经喝了不少，他们三个一个劲儿的逗陶哥，陶哥顶不住白酒的轰炸，换了我的黄酒，各自耍着赖皮，顺便吹着牛皮。我一直认为内科医生是扒了病人衣服看病的，见识比较多，便问老杨有没有啥趣闻，占过什么便宜没。老杨看上去很腼腆，笑着说，这事儿我们科室里不多，你得问达哥，他是外科，经常第一句话就是让患者脱裤子。我立马换上一副崇拜的样子看着达哥说，你就说说呗，让多少美女脱过裤子了。